书接前文，在上回书正说到张勋兵败韩庄，被讨袁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惨不可言。张勋一看呢，走投无路，是准死无疑。正在这时，咚啪啪啪，东北方向枪炮声不绝于耳啊！用望远镜一看，可坏了，又发来无数的兵马。张勋一看，眼前发黑，坏了，我中了计了，腹背受敌，是死路一条啊！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一马飞来，这匹马真好像离弦之箭一般，眨眼到了张勋的面前。哎呀呀！报事的跳下来了，报告司令，给您道喜了。啊，喜从何来？济南方面来了救兵了。张勋呢，认为耳朵听错了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济南方面派来救兵了，来支援咱们的。嚯，谁来的？领兵的司令是济南镇守使，叫田中玉，田司令。哎呀，把张勋乐得一蹦多高啊！看来人不该死，总有救啊！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！哈哈哈哈！说着话，命人把马匹带过。张勋飞身上马，赶紧迎接来了。没出去半里地，跟田中玉相见。这个田中玉呢，也是袁世凯手下忠实的爪牙，身为济南镇守使，掌握着一定的兵权。他呀不能无缘无故的来，镇守使他的职权范围就是保护地方的安全。但是几个小时之前接到袁大总统手令，让他率领精锐之师协助张勋攻打南军，这样他才整队来的。都是老熟人了，相见之下，张勋拉着田中玉的手，哎呀，中玉啊，中玉，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公。田中玉一笑，便帅，您太高抬我了，在以往我没少受卞帅的栽培，您是我的前辈，您怎么还能这么客气呢？哎呀，哪里哪里，既是自己人，闲话少说，这回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损失惨重啊，终于啊，我要借助你的人马报仇雪恨，都是一家人，当然了，我的兵马就归您指挥，您看怎么办咱就怎么办。好嘞。就这样，张勋和田中玉两路人马合到一块儿，组织力量对韩庄进行反扑。战况是空前激烈，炮火纷飞，枪声不绝于耳，在小小的韩庄就展开了拉锯战和争夺战。几小时前南军控制着韩庄，几小时后北军又夺下韩庄，又过了两小时南军又攻克韩庄。这跟拉锯有什么区别？ 最终张勋和田中玉也没拿下韩庄来。
呵，
田中玉一拨了脑袋，便帅，看来这次黄兴指挥的军队可够样的。我自从入伍以来身经百战，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。张勋说，你看怎么样？怪不得我大败而归，被他打得七零八落呀，这帮南蛮果然厉害。哎，就在当天晚上8点多钟，张勋和田中玉刚吃过晚饭，报告，有人送进一封信来。张勋心说，这是谁给送来的？赶紧把信打开，带上花镜仔细观看。信文写的可不多，但是写的十分有力量。落款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。张勋这心呢就颤抖了一下，把镜片擦干净了，对着灯光仔细观瞧。上边是这么写的：张军统建，广东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相继独立，皆由袁世凯一手所造成。此贼外忠而内奸，嫉贤而妒能，披共和之外衣，行专制独裁之实，压制舆论，排除异己，置国会两院于不顾，独断专行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使历史暴君之再现，犯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宋教人惨遭暗算，实出袁贼之手，证据确作，岂容抵赖？公久握兵符，威震寰宇，若明大义，当引军直捣济南，则援军丧胆，大局可定，国家可造，万幸得安，此皆军统之功也，望早赐明教。落款是黄兴顿首。这不很清楚吗？在这时候黄兴给他送来这封信，意思是劝降。张勋看罢之后交给田中玉，田中玉看完了又交给张勋，就见这位便帅把脑袋晃得跟崩龙骨似的。黄兴啊，你错翻了眼皮了，想收买老子，痴心妄想啊！过去我就知道有清朝的皇帝，现在我心目中就知道有袁大总统。你孙中山算个老几儿？你黄兴算个屁！还想叫我归降南军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咔嚓咔嚓咔嚓！张勋把信撕得粉碎呀，吩咐一声，给我整理队伍，明日一定要拿下韩庄。说也凑巧，天将拂晓的时候，喜信传来，有列车呀开到立国驿，后边挂着几节军车，给张勋送了大炮和炮弹。张勋马上命人前去取，结果拉回来18门山炮和6门野炮，全是德国制造的，崭新崭新的，能发射60磅重的炮弹，那在当时来讲，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，是袁世凯利用在五国银行团借的巨款买来的。 张巡，你瞅着大炮精神头来了，嘿嘿，今天我就叫他发挥威力。就这样把炮队拉到战场上去了。上午十点，双方又展开激战。张巡命令开炮，刹那间排炮如雨，在韩庄南军的阵地上就开了花了。这个武器虽然不是绝对非得胜利不可，但是它是重要的东西。这个大炮一开，南军就支持不住了，因为杀伤力太大，一颗炮弹就能打死多少人呢？就这样，南军很快的就撤出了韩庄。指挥南军先头部队的是三师团团长刘建范。咱们说过，这小伙子身经百战，能文善武，最能指挥，也最能拼命。刘建范一看军队往下溃败，他可有点着了急了，赶紧拽出双枪，跳出战壕，高声喊喝：弟兄们，不要怕，不怕死的随我来，干嘛？当指挥官的不怕死，那当兵的自然就胆儿壮了。于是南军重新集结队伍，又回奔原来的阵地。正在这时，一颗炮弹飞来，砰！在刘建藩的前边不到五步开了花了。可叹刘建藩被炸成了多少块儿，连个尸体都找不着了。指挥官一死，群龙无首，南军不战自乱。没到半个小时，张勋、田中玉指挥的北军就占领了韩庄。先头部队是直逼徐州啊，来势甚为迅猛。这时徐州的最高指挥官是两个人，一个是第九师的师长冷玉，一个是第八师的师长陈之济。两位师长决定死守徐州，跟张勋拼了，这块阵地说什么也不能放弃。就这样又激战了将近半个上午啊，双方都死伤了不少人。你看吧，城头上城外到处都是死尸。张勋眼珠子都红了，他跟田中玉一琢磨，大总统用最先进的武器支持咱们，咱们要攻不下徐州来没法交代呀。但是三军不肯用命怎么办呢？张勋把惯用的老办法拿出来了，当天晚间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排长以上的全参加了。张勋在会上向大家宣布：弟兄们，你们卖点命使点劲儿，没有你们的亏吃，眼前就是徐州。徐州是个大城，户口几十万，商店铺户有的是，有钱的人多如牛毛。如果你们要能打下徐州，我给你们放假三天，让弟兄们玩乐随便。古来啊，有很多人这样用兵，利用这种办法鼓励三军的士气。哎，你别说，在一定的时候还真就有效力啊。排长以上的军官一听司令官发了话了，顿时精神头就来了，回去做了传达。这些亡命徒闻听欢呼雀跃，一个个蹦起多高来，好，我们一定卖命，就这样死了也值个。 就在当晚的子夜12点，张勋、田中玉率领重兵是猛扑徐州，先用排炮开道，山炮、野炮同时开火，打得硝烟弥漫，大地都在颤抖。1小时之后，把徐州北门给炸塌了，中间出了个大豁口，有15丈宽。张军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这家伙跳出壕沟，高声喊喝：“弟兄们，大门打开了，冲啊！快冲啊！冲啊！”打打打袁世凯的军队嗷的一声就攻进了徐州。讨袁军两位指挥官一看大势已去了，冷玉告诉陈之济：“陈师长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你率领你手下的弟兄们撤，赶紧退回南京，向总司令荒兴报告，我留下，我要展开巷战，跟他们拼了。”两位师长争执再三，陈之济最后没办法，率领本部2000多人退出徐州，赶奔南京。冷玉呢，率领本部展开巷战，在拂晓之前几乎全军覆没，冷玉也身受了重伤，肋骨被打折了2根，后来被亲兵卫队逼着抬到软床上，退到立果驿，然后奔南边也败下去了。上午8点，袁世凯的军队就占领了徐州城。张勋说话得算话呀，他跟田中玉就住在立果驿车站，没进城，给留出3天时间来，让手下的士兵随便折腾。要不是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，在旧社会老百姓都说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兵匪一家不分彼此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算过分。你看这些吃着国家俸禄的军兵，表面上是保护国家的安全，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，其实不然嘛，比土匪还土匪。这些家伙进了城之后，见东西就抢，见着妇女就奸。你想这3天没有王法的约束，得折腾到什么程度，简直是10室9空，大街上路尽人心，很多儿童老年人都惨死在刺刀之下，所有的人家没有不被抢的，没有一家能免遭毒手的。就这样他们折腾了3天，张勋一看也差不离了，这才命传令兵进城，传达他的手令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有几个不听邪的就地抓住处斩，这才给镇压下去。第4天，张勋、田中玉这才进城。那些幸免于难的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天哪，天哪，我们招了谁了，我们惹了谁了，怎么遭这么大的涂炭？什么叫讨袁军？什么叫政府军？你们为什么要打仗哦？我们老百姓不图别的，就图过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。你们争权夺利，今儿个他打他，明儿个他又打他， 我们老百姓可怎么活哟？这代表着很多老百姓的思想。还有些老百姓对当前的形势啊有点糊涂了，认为的还不如清朝好呢。什么共和，什么叫帝制，就是清政府那么腐败也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这叫什么年头喂。按下老百姓怎么议论咱不说，单说张军进城之后立刻向袁大总统发报，和袁世凯大喜，听说几天的时间就攻克了徐州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马上签署首令，表彰前线的军官和士兵，赏大洋100,000，对张勋加封勋一位，给大金质奖章一枚，个人献洋30,000块。田中玉表彰勋三位，给银质奖章一枚，奖励大洋10,000块。这也是袁世凯惯用的手段呢。然后命令张勋和田中玉引得胜之兵迅速占领南京。哎呀，张勋呢接到奖励之后心里头非常得意，哼，怎么样，我在出师那一天我就看出这苗头来了，我的地位现在要超过冯国璋段祺瑞，将来大总统啊他就离不开我了，我如果再把南京拿下来，或者说嘛那个要再把黄兴或者是孙中山抓住，嘿，我不定得高升到什么地步呢，也背不住弄个副总统当当。我这家伙满脑袋官迷啊，在第二天又整队离开徐州是直扑南京。这个沿路上势如破竹啊，南军也就是讨袁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啊。张勋长驱直入又打到浦口。哎呦，等到这之后张勋一看南京城离着不远了，追思往事，当初我是这儿的提督，这六朝古都这地方才富庶呢，遍地都是金银的啊，尤其是金陵出美女，哎呀那可太好了，我要能打进城去我好好要享受享受。但是他想的倒挺好，实质上做不到。那么黄兴是总司令，就坐镇南京指挥，而且手中握有重兵，又有长江之险，那不是轻易能拿得下来的。因此张勋和田中玉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是寸功未立，恳请袁世凯速派援兵。再说南京方面，黄兴指挥的讨袁军一开始势如破竹，哎呀真是人心振奋，尤其徐州一战使讨袁军大受鼓舞，哪知后来形势是直转急下，张勋田中玉两路人马又夺下徐州，讨袁军第九师全军覆没，第八师伤损了有一半，另一半撤回南京，现在北军直逼长江口岸，威胁着南京的安全。黄兴着了急了，他心里就想着 这命调员派往湖北搬请救兵，时至今日怎么没有回信呢？倘若他见着黎元洪，要把黎元洪给说服了，能把湖南炮队给调出来，那这个胜利就属于我们的了。张军腹背受敌呀，我们是必胜无疑了。为什么湖北方面迟迟就没有消息呢？黄兴啊，急忙命人上武汉三镇去打探消息。前面书我说过了，黄兴和孙中山派命调员为特派员，怀揣着孙中山和黄兴的一封密信上武昌去找黎元洪。那么命调员究竟见没见着黎元洪，究竟怎么交涉的，黄兴和孙中山是一无所知啊。其实命调员呢遇上危险了。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？他的原籍是湖南醴陵人，字先侠，1915年到日本留过学，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。命调员还主编过《洞庭波》杂志，宣传革命，那革命是最坚决的。1913年加入了国民党，他跟宋教仁感情至厚，是孙中山、黄兴手下得力的干将，也是后起之秀。不然，能交给他这么重要的任务吗？当然，命调员接受了任务之后，就豁出这条命去了。无论如何，上刀山跳油锅，我要完成领导人交给我的任务，他才不避危险赶奔武昌。